雅各书第一章1到11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暂住12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素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阿门。
感谢陈勇姊妹为我们读经。我们今天呢来看一本新的书信，这个是雅各书啊。我们今天读的是1章1到11节。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大家猜一猜啊，雅各书的作者是谁啊？这个我给你们几个选项，第一个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第二个选项是亚勒菲的儿子雅各，这个都是12门徒之一哈。第三个呢？是主的肉身的兄弟雅各，那西庇太的儿子雅各是谁呢？他是12使徒之一，是约翰的兄弟，是被希律亚基炮王一世所杀。大概他这个殉道的时间是公元后44年。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呢，也是12使徒之一，他有可能是税吏马太的兄弟，主的肉身的兄弟雅各，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哒哒。答案揭晓，雅各书的作者就是这位，这个既然是主的兄弟雅各，那圣经上是怎么记载他的呢？我们把所有的经文都搜集起来，他是主耶稣的肉身的弟弟，也是犹大书的作者犹大的兄长。然后呢，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雅各并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甚至还讥笑过耶稣基督。但是呢，主复活以后呢，向雅各显现，所以他就成了主耶稣基督的信徒。这个大概年份是公元30年左右。然后保罗悔改归主以后呢，第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曾经拜访雅各。然后彼得下监狱被天使救出去以后呢，也曾弟兄们通知雅各。为什么雅各那么重要呢？因为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被称为教会三大柱石之首。雅各、彼得、约翰，然后信徒当中的犹太主义者往往借着雅各的名，吩咐外邦信徒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说呢，在这个49年耶路撒冷召开大会，就是讨论外邦信徒是否应该受割礼。当时呢，雅各是因为他是教会的领袖，所以他也拍板定案，说这个外邦的信徒不需要受割礼。然后保罗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又去见雅各，这个是圣经上记载的。那后面呢，我们是看一下这个传说当中记载的哈，就是根据传说，雅各在信主以后立志遵行律法，做拿细耳人，过着敬虔和圣洁的生活，被人尊称为公义的雅各。他很注重祷告，常在圣殿当中俯伏跪拜，以至于双膝磨得有如骆驼皮一般粗厚。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说，主后62年，大祭司亚拿尼亚下令用石头将雅各打死。教会历史学家尤西比乌说，雅各是被殿顶扔下来，最后被棍棒打死。那我们今天来看看雅各书的特点，特点呢就是理论少，实践却很多。书中很少提及系统性的神学教义，就像我们以前学的罗马书啊、 这个加拉太书啊、哥林多书啊等等，确实很注重基督徒实际生活问题，主题多，比喻多，对比多啊，多处的主题呼应主的登山宝训，被称为新约的箴言书啊，它的形式有如格言集，它的内容呢跟旧约的箴言很相似，两者均强调智慧，讲论敬畏神者该有的行为表现。啊，雅各书在书内展现的气魄，这个斥责为父不仁者，是名副其实的公义的雅各，所以也被称为新约的阿摩斯，与加拉太书成为互补。雅各书强调人称义是因着行为，加拉太书则强调人称义是因着信心。这个雅各书可能是新约当中最早写成的一卷，传统认为是在公元45到48。我们来看看今天读的这一部分。1章1到11节的综述哈，雅各书是新约当中一本非常注重实际信仰生活的书信，它是由耶稣的兄弟雅各所写。那么今天的经文呢，是书信的开头部分，先是问候，接着教导信徒如何的面对试炼，寻求智慧以及正确看待贫富。这一部分经文的核心信息是：试炼能塑造信心与忍耐，智慧需要凭着信心向神支取，而财富是短暂的，不可倚靠。整体强调这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在患难当中成长，而不是逃避现实。那第一部分就是试炼中的信心啊，是1到4节构成的。这个雅各告诉我们，试炼的目的不是来摧毁我们的信心，而是如同火炼金子一样，证实我们的信心的真实性、可靠性。然后信徒呢，在困难当中能有大喜乐，不是因为环境改善，而是因为认识到试炼正在塑造灵命的成熟。我们之前学过罗马书5章3到4节。罗马书保罗也是说，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因为我们知道患难就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其实跟雅各所传达的信息是一样的。我们说忍耐啊，不是被动的熬受，而是在坚定的停留在神的引导当中，直到信心达到完备的境地。所以说1到4节呢，是讲就是在试炼当中，我们应该存着怎么样的信心来信靠神。接下去呢，第二部分就是5到8节，它是讲祷告当中的一心一意啊，因为这个我们所求的智慧，就是在这个为了让忍耐发出完全的功用。因为我们前面说，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很难做到大喜乐，所以说我们应当向神来承认我们自己是缺乏智慧的，应当大胆的来求神赐下能力带来喜乐的智慧，而不是说单单的赐下忍耐。那信徒在试炼中最需要的不是物质的帮助，而是从神而来的属灵的分辨力。这个需要完全通过信靠的祷告才能获得。然后，这个如果人呐、啊、是心怀二意的，既相信又怀疑啊，既相信神又向往世界，那样的人呢，如同波浪被风吹动，内心分裂，他的祷告也会因此失去效。我们说，真正的祷告呢，要一心一意的来求告神，让我们的整个生命都指向神，而不是给自己留退路。啊，心怀二意的人，一面想跟随神，一面又留恋世界，一面想得益处，一面又害怕失恋，所以这个是神不喜悦的。第三部分呢，就是从9到11节是人的价值观的反转。啊，这个雅各提到贫穷的信徒，他的身高呢，不是经济状况的改善，而是认识到自己在神眼中被看为宝贵的儿女，我们的身份得到彻底的反转。然后富足的信徒呢，他所谓的降卑是降低我们对物质的执着，明白财富如花草一样短暂又虚幻，唯有与神的关系才是永恒的。所以说，两种人都要用属灵的标尺，而非世界的标尺来衡量真正的成功。所以我们等会儿要考虑真正的成功是什么。然后今天经文的总结呢，第一就是雅各书从问候开始，引导信徒以喜乐和信心来面对试炼，在试炼中寻求神的智慧，并以永恒的眼光呢来看待财富的短暂。它的核心信息就是真正的成熟来自于患难中忍耐到底，凭信求智慧，不被世上虚浮的事物所迷惑。这段经文也为整本这个书啊奠定这个基调。鼓励基督徒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活出坚韧、智慧且不偏不倚的信仰。 然后我们今天的思考问题有两个哈，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祷告当中有没有疑惑啊？当我们向神求某件事情的时候，是否同时在心里给自己留了啊，万一神不应允的备选方案？那么你认为这样的心态会不会影响你对神的信靠啊？这个是一个开放性的讨论。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你眼中真正的升高或者是成功？你在追求的升高是经济地位、社会认可，还是灵命成熟与神亲密？那么你觉得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否存在冲突？那你是怎样选择的？好，下面我们将时间交给何牧师。
好，谢谢陈姐姊妹啊，非常清楚也很简洁的这个介绍哈。开始读新的一本书了哈，这个对这个书的作者、读者背景哈，先有一个了解呢，对我们读这本书的具体的经文会有帮助哈。刚才作者已经讲了哈，这个耶稣的弟弟雅各哈。读者注意，第一节有提到哈，请散住12个支派之人的安啊，分散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写作时间定在撒冷大会之前，主后的45年到48年的话，那它就有一个大的背景啊，因为这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因为斯提凡的事情大遭逼迫，就怎么分散了，他们不是集中在耶路撒冷，原先都在耶路撒冷啊。后来走出去了啊，在犹大地，在这个撒玛利亚，在更远的地方，甚至走到安提阿，在各地建立教会哈。所以，雅各书又是这个general epistle 之一啊，就是一般书信哈，跟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书哈，罗马书哈不一样啊，它是写给各地的教会的，它不是给一个具体的。哪一个地方的教会啊？那逼迫这个背景对于我们理解雅各书的信息是很有帮助的哈。比如第二节一开始他就提到试炼，百般的试炼。当人分散出去的时候，要离家背景啊，要这个寻找这个居住的地方哈，吃住生活各个方面都会遇到考验，而且呢，人们对教会很不友善。走到哪里，这些犹太人呢，都逼迫这个信耶稣的人，啊，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啊，帮助我们理解这里面的信息哈。在这种情况下，要忍耐啊，而且要求智慧哈，这个凭着信心不疑惑的求啊，神就必赐给我们。那这个求不是随便乱求哈，不是说我要求什么哈，这个求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在试炼当中求智慧，凭着信心不疑惑，神一定给你哈，就要把这个背景抓住哈，那我们就会更了解哈，这里面他讲的这个内容啊，先了解当初雅各写给第一批的读者的信息是什么，先把这个读懂哈，然后再。跨越到我们今天再应用啊，这样就比较准确一点了哈。好，我们先进入小组哈，一会儿再。好，今天我们从第二组开始哈，请第二组先来分享。
这个我们刚才组里面提供了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案例哈，就是首先就是我们说这个雅各啊，就是劝导我们要用这个信心跟单一的，就是 wholehearted faith 的重要性，就是说，所以就是不要这个一心两意。那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这件事情交在祷告里面，那你就是 take it seriously，就把这个事情交给神。你可以说不放在祷告里，自己决定，那是你的事情。然后你既然放在祷告里，那意思就是说把主动权来交给神，那你就是自己再搞一个备选的方案啊。然后呢，经常当祷告不顺利的时候，你就用那个备选的方案。实际上，这个就是把神当做备胎啊。我自己有一个关于我自己的反面案例啊，大家就不要学啊，这个20多年前，那个我在上海的时候，我是大龄剩女，找也找不到对象啊。那个时候我祷告，我一直祷告，我祷告了10年，但是一直没有。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妥协了，我说，哎，找不到的话，我看看世人当中有没有合适的啊。感谢神啊，他拦阻了这条道路，所以不管是人家给我介绍的什么 要么是人家看不上我，要么是我看不上人家。神把那些道路都拦阻掉了。我后来我找到的这个弟兄，我知道这个是神。虽然条件是在世人看来条件不是最好，但我知道这个是最适合我的，这是神给我预备的。所以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就是说，你既然愿意交给神啊，那你就让神的，比如说你有几个 multiple choice，让神来决定哪一个 choice 是他给你预备的。同时呢，求神把其他的门都关上啊！要交就交给神，要么就不要放在这个祷告里。所以说，我们说信一半，心怀两意，那其实就是不信，是吧？然后就是说，我们这个我们也可以说，就是问自己一个问题：神在这次他不按照我期待的方式来回答，那我依然相信啊，他是好的啊，他是掌权的，并且我愿意顺服的。啊，然后呢，在祷告当中，你有可以有备选方案，但是你把备选方案也交给神，说主啊，如果这不是你的旨意，那就求你来拆毁这个备选方案的计划，我也愿意放弃。所以说，我们说真正的信心，它不是说没有恐惧，而是说在恐惧当中，就像那些初代信徒一样的，仍然单单的选择了仰望神啊，这个需要实际的操练，不是说一蹴而就的。然后什么是真正的升高或者是成功哈，就是。这个我们就说这个世俗的升高，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跟神眼中的升高。什么叫神眼中的升高呢？就是灵命成熟。就比如说我们的这里牧师啊、传道啊、长老啊、师母等等，他们是灵命成熟的，在试炼当中能够站立得住的，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他们的品格是炼净的。他能够在帮助别人在艰难当中站稳的，这些都是永恒的，是不会因为外在的环境改变而改变的。那么世俗的成功跟我刚才说的这个属灵的成功有没有冲突呢？很多时候确实存在着这个冲突，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如果我们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你主要的精力放在追求世俗的成功当中，留给神的时间和精力肯定是少的。但是如果我们再深一层的来看，这两者也不一定是对立的。刚才薛华姊妹就分享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她在参加营会的时候，有一位前联想集团的这个大中华地区的总裁啊，就这也是弟兄啊，就分享他坚持就是一个星期啊，就是不给对方回扣，因为在中国嘛，做 business 都要给回扣的嘛，人才能够中标嘛，他就。神启示他，他就不给回扣。一开始的确很难很难，但到最后神两次啊，真的是用出人意外的方式啊，使这位弟兄做成了生意，而且是按照完全合法的不给回扣的方式做成的。这个神真的是很奇妙。所以说，从更深层一看，不一定对立，但是主要是看你这个你的心态，你的优先次序是放在哪里的。你就是我们也遇到，就像他刚才讲这个例子，基督徒很成功的例子也是有的。啊，但是就是更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基督徒有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 （top priority）？然后神可能也是因为神用各样的人，神用那个穷人，也用富人，神用全职的，也用兼职的。就是说，如果你不要把这个成功啊作为我们这个安全感、价值感、这个身份的这个来源，你只是把它作为一项普通的事业，你最重要的是追求神的话，那个。神会怎么说？神的旨意会伴随你的一生啊，你也可以行在他的旨意里面。就像大卫王，他是王，但是他也是神所爱的这个忠心的仆人。所以说，这个我们很多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侧重，但是我们长期的生命的方向应该越来越要像我刚才说的牧师啊、长老这样灵命成熟、与神亲密。所以说，我们在世上也好，在天上也好，我们得的最大的奖赏是什么呢？我觉得啊，是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神不瞒着你，神把什么话都告诉你啊，这样你了解他的心思意念，你遵循他的话语，这是我觉得我们在地上，在天上最大的奖赏。
好，谢谢陈杰的分享。思想这个成功这个主题哈，这个定义的话，最好的例子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那个宣告，他说成了哈，成了哈，所以这个给成功从基督徒信仰的角度来下定义的话，就是让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事儿最后能够完成，这就成功了哈，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在人看起来最失败，对不对？ 所有人都离开了啊，甚至他花心血栽培的这些门徒都跟不上了哈。但是耶稣却能宣告成了啊，所以这个成功不取决世界对我们的看法，人对我们的回应，而是取决神的看法。如果在神的眼中，我们该做的做到了，我们完成的完成了哈，神交给我们的事情都做完了哈，那就是成功了哈。你看传福音这个挪亚传了120年，没有人信呢，除了他一家八口人，连他自己的话，没有人最后进入方舟相信他的信息。但他成不成功呢？他传福音很成功啊，对不对呀？因为他忠心向神，忠心建方舟，然后最后人类能够得以存留哈，所以。怎么定义成功啊？用神的眼光来定义啊，在神的眼中，我们做成了神要让我们做的事儿，这就成功了啊。好，我们请第三组来分享。
好，感谢主。我们组从三个方面思考啊，先沿着两个萍姐姐妹提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祷告中有没有疑惑，是否预备了第二方案哈？我们从三个方面思考。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不要疑惑，我们不要脚踩两只船，或者是一个脚在船上，一个脚在岸上。船一旦一航行的话，人就掉在水里了，一个都抓不住哈。所以只有不焦虑，一切交给神。笃定，这样子才可能经历神的带领，因为神是赐良善，是赐恩慈的，把一切交给神。所以呢，在问题很现实的时候，我们必须是在坚定不移的去信靠神来祷告，不是被忧虑继续困扰，被世界上的东西继续困扰。这样子的话，我们什么都得不到，我们必须要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哈，这就像在彼得行在水上，他看神能行，耶稣能行，他就行。但是呢，当他信心一旦一动摇的时候，他就掉下去了。所以这个都是给我们的警戒和引领哈。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他会赐力量，所以我们坚定的信靠他。第二个在这个祷告的时候，也是提醒我们祷告要恒切，日日时时不停的祷告，要信靠。就像亚伯拉罕，他的信是坚定的。那虽然他眼睛没有看见，但是他把他的信传给了他的儿子以撒，以撒传给了雅各，最后进迦南地，得着神的应许。这些都不是在一日一蹴而就的。所以，我们祷告要恒切，而且要坚定不移。然后第三个呢，是在信心中求啊，是求神的国、神的义，不是我们自己人衡量的多快、好省、成功。晋级等等这些世上的东西，更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方式，要按照求神，你把旨意给我们显明，我们就不会被世上的一些别人展短的好，别人比我们好而心生妒忌啊，这些要我们自己没有自信了，这些世上的东西，所以呢，我们有垂听的确据。约翰福音16:24告诉我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使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我们的喜乐是什么？是神从赐给我们的喜乐，是神得着我们的喜乐。所以这个祷告哈，我们要坚定，神必垂听，而我们呢要跟随神。第二个问题的思考就是你眼中的升高成功哈，这个我们组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说通过学习圣经，尤其是今天的这个话，进一步兼顾了我们，让我们把世界的世界观哈，用神的观来替代。所以呢，就像今天的那个预备我们心的时候，牧师放的那个眼光哈，你的心里要有眼光，什么样的眼光？从神而来的眼光，不是世上的眼光。所以呢，世上的眼光是暂时的，是过眼烟云。所以呢，而在神国呢，在相对于世界上的这些大和小，前和后。卑微和升高，整个是反过来的。只有神得着我们，我们会得到一切神的荣美，我们会得到神所赐予的荣耀，我们会得到神所赐的升高，我们的境界，我们的生命的升高。哈，我们的身份已经转变，我们要坚定的相信，我们得着了生命。我们要在地上的成功，现在要翻转成什么呢？因为神而得着我们，就像刚才牧师说的，成了，要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成了哈，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目前还活在地上的 成功，我们的认为哈，就是要让神得着我们，活出神的旨意。第三个实际上是没传道带我们思考雅各书，开始一步步更认识雅各书哈。那第一个在认识雅各书里面，我们有三个思考。第一个就是说，是否和罗马书冲突，是否和保罗的书信冲突？我们不要因为一个字一个句而产生疑惑，这个也是让我们更全面的去认识雅各书。光从今天的三节经文，我们就可以看见雅各坚定的宣称这个信心的重要。哈，第三句，信心必须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这是信心的宣告。第五句，求智慧，凭信心去求，去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哈，这个都是信心。第三句，也就是第六句，哈，要凭着信心去求，一点都不要疑惑。实际上，雅各和保罗的这个宣称在主里的信心是没有两样的，哈。那第二个思考呢，就是我们也在今天11节经文里面看见了五种人，哈。第一种人就是落在百般试炼中的人，第二种人是缺乏智慧的人，第三种人呢是疑惑的人，第四种人呢是心怀二意的人。第五种人呢是富足的人，所以列出这些人是要让我们干什么呢？让我们思考哈，让我们要长进。也就像牧师一开始说的，就是这个是一个历练、实践的一本书哈。那第三点呢，也就是让我们认清了这些人呢，着重在百般试炼的这个人中间在思考，这个我们是不是在美国的、在中国的信徒，是不是落在百般试炼中？怎么认识这个试炼？是被抓进监狱才叫被落入试炼，还是在受逼迫中才叫被落入试炼？实际上不是的哈，神实际上是要让我们每天历练，是在日常的生活中要认清我们是在被历练，神要把我们磨成耶稣基督的他儿子的形象。这里面有五点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在被误解的时候，日常生活中很可能会容易被误解，而且很可能时时被误解。我们要继续忠诚。第二个呢，在受人，要去爱人，爱什么人？爱我们的邻舍，爱那些我们眼中，世人眼中看着不配被爱、不值得被爱的人。那这个也是一个历练。第三个呢，要忍受艰难，跟随耶稣基督，这个呢表现在哪里？就是跟别人一块吃饭，别人不泄愤祷告，我们敢不敢公开的泄愤祷告？这都是一个试炼。第四个呢，说诚实话，神说过，要凭爱心说诚实话。我们有的时候人断章取义，我就说诚实话，我就跟随神了，实际上没有爱心。这个爱心也是一个训练，要凭爱心说诚实话，才能够说出造就人的话。第五个呢，谦虚的态度去承认错误。我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得着神了？自己已经是个成圣的基督徒了？我们以至于时刻不反省，以至于说了冲撞别人的话，毁坏了，做了毁坏别人的事情，我们不愿意承认错误。这些承认错误都是神的历练，让我们在百般试炼中成为坚强的基督徒，成为坚强的信徒。
好，谢谢。哎呀，第三组每一次的分享都非常的丰富啊，那要花很多的时间慢慢去 digest 哈，这里面有很丰富的内容。好，我们请第四组来分享。
好的，我们第四组就是，首先分享了两个，就是疑问哈，就是一个是第五节，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应该向，就是大概意思是向神求，他必赐给。那就是这一句为什么跟上下文好像上下文都是讲信心和试炼哈，就是有什么关联？我们就是觉得那这个，缺少智慧的，那在根据上下文的关系呢，可能就是指我们在面对各种百般试炼中和那个和大的那个灾难中，我们该怎样去寻求神，靠着神而来的那种战胜环境的能力，所以这个就是来自于神的智慧哈。那下面还有一节呢，第九节，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 那这个按照英文的意思呢，对照一下英文的意思，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哈。就是我们在那个卑微的处境中，在卑微处境中的人，应该为他所处的那个比较高的位置而骄傲，但是那些富足的人呢，应该为他谦卑的态度或者环境所骄傲。那意思就是，无论是卑微的弟兄还是富足的弟兄哈，他们不要被环境所羁绊哈，不要以为你的富足或者是卑微而骄傲或者是或者过度的自卑，而是应该因为我们在神里边那个我们所得到的那个被神所得到的喜悦而骄傲哈，如果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所以我们的环境不是我们骄傲的资本哈，我们真正可以骄傲的就是在神那里边，我们得到神的喜悦。那第一个问题，我们在那个有没有疑惑哈？就是，这个问题非常好哈。那我们知道，我就听牧师讲过，有一个我们感谢神为那些没有被答应的祷告哈，也就其中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流泪的祷告，然后他那个祷告没有被答应哈，所以十字架的救恩才会被成就。那个施洗约翰，在狱中向耶稣求助哈，他那个也没有被答应神让他成为殉道者哈，所以我们很多处在苦难中，我们就是不明白的道理哈，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苦难会加在我们身上，可是神在他永恒的国度和旨意里都有美好的旨意，所以这时候顺服神是非常重要的。那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的祷告呢，没有被应许哈，也有可能是我们时间不到哈，那个，亚伯拉罕两次被人是就是饥荒的灾难，然后要下埃及，那神的是借着这个事情来训练他，用信心依靠神，而不是看环境哈。所以有时候环境的兴起，神是为了训练我们的信心。有一个是还让我们去忍耐的功课，让我们成长哈。有时候是我们求的方向的不对，所以这是我们祷告中哈没被应许的几种情况。所以，就像刚才牧师说的，真的是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让他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完成，这是多么重要哈。然后，第二个问题，真正的升高和成功，那我刚才其实大概已经分享了，我就不再说了。那我请那个磊磊弟兄分享一下他那个对心怀二意人的一个解释，谢谢。
好的，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这个呢，按照 Lydia 的要求呢，我就报告一下。这个我们小组讨论的很热烈啊。这个问题主要是，在讨论陈杰那个第一个问题哈，就是万一神不允许的，选备方案呢，这样的心态会不会影响啊？我们从这个问题最后引出来的那个，心怀二意哈，那个陈杰那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就是说，当我们面临困境的时候，默然忍受已经很难了，怎么还能把落在百般试炼中当做大喜乐呢？这是第二节那个说的哈。如果做不到，我们就应该向神承认自己是缺乏智慧的，大胆的求神赐下能带来喜乐的智慧，而不是只赐下忍耐。那个凭着信心去求，一点儿不要疑惑。这第六节说的是正确的祈祷属灵智慧的态度。这个信心呢，既不是自信，也不是正面积极肯定的思想，而是根据神的应许。那个箴言第九节第十节也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啊，那个主耶稣也应许，这也是妹妹让我背下来的那个叫约翰福音16章24节，就垂听的确据了。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因此我们 如果凭着信心去求智慧，神必赐给我们，让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那么相反，如果是像第六节说的，那疑惑的人对神的那个应许并没有把握，态度呢，就像海中的那个波浪被风吹动翻腾。人若有信，就不能得神，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且欣赏赐纳，寻求他的人。因此，没有信心的人，不要想从主里那里得到什么。所以从这里呢，就是刚才莉迪亚说的，让我来报告一下那个心怀二意的这个第八节的心怀二意的有五个结果和启示。那这五个结果和启示呢，我们是这样想的：第一个呢，就是一面想跟随神，一面又留恋世界。这是第一个那个心怀二意的这个结果和启示。第二个呢，一面想得着益处，一面又害怕试炼。那第三个呢，就是结果呢，既被神厌恶，又被世界抛弃。那第四个这个结果和启示就是，就像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既不能回到埃及，又不能进入迦南。那最后那个心怀二意的人呢，给我们的结果和启示就是。结果呢，就是死在了这个旷野，啊，然后不能进入属灵的安息。所以反过来呢，神允许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也可以使我们尝到心怀二意人的这个恶果，因此学会专一的信靠神。
好，感谢主哈，谢谢大家的分享哈。整本雅各书哈，大家可以抓住这个1章18节啊，作为一个关键经节哈。这里讲到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啊，是朝着这个方向哈。整个雅各书哈。如果这个时间是对的哈，主后45年到48年写是全本新约圣经当第一本写下来的书啊，针对的是希伯来背景的犹太人背景的基督徒啊，那他们要做什么？要做出熟的果子啊，已经得救了哈，后面还有更多的人得救啊，所以如何我们把这个生命能够借着我们的信心之后的行为，把我们的信心表现出来。啊，能够在这个世界做一个 demo 啊，让这个世界能够见证神的智慧啊，所以这是整个希伯来这个雅各书很重要的重点所在哈啊，那我们今天读呢学习哈，继续做什么出熟的果子哈。好的，样我们这是本周的背诵经文哈，真是大家要把这些话哈，很宝贵的哈，要常记在心哈。好，我们一起来读两遍，《雅各
嗯，
书》一
雅
章
各
一
书
九
八
到
十四
十
九
节
到二十
九
节，
亲爱的
亲爱的
弟
兄
们，你
们
所
这
提
是
到
你们
的，
所知
你
道的，
们个人要快快的
个人
祷
要
告
快快
神
的
说，
说，
慢
说，
慢
慢
的
的
动
动怒，
怒，因为
人
人
的
的
怒
怒
气
气
必
必
不
不
成
成
就
就
神
神
的
的
意
意。
意。
雅
雅
各
各
书
书
一
一
章
章
十
十九
九
到
到
二十
二十
节，
节。
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也让我们看到，当百般的试炼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将这试炼看作大喜乐。主啊，也求你来帮助我，让忍耐在我里面发生完全的功夫，真的是让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主啊，盼望不至于羞愧。主啊，也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经历火炼。成金晶，让我们成为完全毫无缺陷的人。主啊，也当艰难来临的时候，求你保守我们众人的心，而不偏左右，不离开，不灰心，不抱怨，反而像这个约伯一样，在试炼当中来转向你，仰望你，来求告你，倚靠你，一心跟随主。主啊，也愿我们在每一次的考验当中，都能够经历与你同在的恩典，从现今一直到永远。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
阿门，
阿
阿门。
门。